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大部分收听这个节目的书香家人应该都早已经过了青春期了。如果你还是一个青少年，已经开始收听这个节目，那希望你可以让刘文阿姨认识你哦，让刘文阿姨也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青春期是一个寻找自我，在发展成为成熟大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迷惘，尤其是对于将来到底要做什么，更是心中呢有很多的彷徨啊。不要说是青少年了，我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已经过了青春期，然而他们在就业方面仍然是遇到很多的挑战。那说到自己，回想当年也是如此的，在进入这个服事之前，我也曾经从事过许多的工作。那或许你觉得刘文现在这份服事非常有意义，是可以跟许许多多的人传福音，但是我要告诉你，无论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都是符合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有关这个部分呢，在今天西奇满我家这一本书的第九章，尤金彼得生牧师会说得更清楚。第九章是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称颂耶和华，经文在诗篇第34篇1到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1到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诗篇第34篇1到3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称颂耶和华。神已经在创造、护理、救赎的大功中显明其智慧、爱与能力，而他一切的自我启示都在呼吁我们不断的赞美，因为他是值得无限颂扬的。就本质与核心来说，人的召命乃是为了将神向他所彰显的一切荣耀、全能与成就归给创造他的主。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享受神。这是魏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人们随处随地都可认识并欢庆神的作为，而当人这个理性的受造物不能这样荣耀神的时候， 就是剥夺了神应得的，也剥夺了自己至高的快乐。因为人的生命原本就是享受造物主无限丰盛的爱，无止境地探索在歌颂中的喜悦。倘若失去了这种从赞美而生的喜乐，那将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弥补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有时我的心无比沉重，发不出颂赞的声音，说不出赞美的话语。我需要圣灵的帮助，看见造物主的奇妙，时时提醒我，耶稣的爱是无比的爱，释放我，使我时时称颂你，赞美的话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且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称颂你圣名》。
称颂你圣名，称颂你圣名，因你名何等奇妙，配得至高赞美。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
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悠悠文化出版社出版，悠悠金碧的生牧师所写，何永宁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篇幅比较长啊，所以直接就进入内文当中。这一篇的主题是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目标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要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是青少年常见的毛病。它阻挡了每件事，未来是迷惘、不确定，又有不祥的预感。有好些选择需要做决定，有好些决定一旦下了，未来就得那么生活。然而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基督徒的盼望为解决这些事情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对青少年而言，未来是崭新的体验。婴儿和小孩子都活在当下，他们几乎没有过去的概念，只顾现在。事实上，这正是童年的吸引力之一，能够在当下完全没有自我。但是到了青春期，想象未来、事先计划、预期结果的能力苏醒了。问一个6岁的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他回答消防队员时，他父母听了会哈哈笑。他们会鼓励孩子在玩游戏时扮演这个角色，也许还会带他去消防队，把他放在车上，或是给他买一顶消防队员的帽子。但是当一个16岁的孩子说消防队员的时候，回应则变成严肃的质问：你将要接受什么训练？你有没有研究过退休金制度？你的工作发展机会如何？未来不再只是梦想和希望，而是一连串必须好好思考的计划。未来从各个角落一下子闯进青少年的生活中，有一堆近在眼前有关工作、事业、学业和婚姻的抉择。在这个突然冲进来的未来的同时，相对的带来无助，所知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做选择，以及全然不确定的感觉。这种情况因着快速改变的世界，让许多事情没时间好好计划而更加恶化。青少年知道有些专家相当严肃地预测下一代的灾难，如果世界末日即将来到，那么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做出负责的计划有什么意义呢？教会有一个装备人面对未来的教导，就是盼望的教导。要是没有盼望，一个人在面对未来时基本上只有2个选择，就是但愿和焦虑。但愿往往是寄望未来能让心中的愿望奇迹般的实现，他把精力消耗在做梦和幻想里。焦虑则把未来视为一个能力不足的显示，现在的软弱被放大到灾难的程度。他把精力消耗在深度反省的烦恼中，或是分散心思的忙碌里。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普遍的情况不是幻想就是焦虑。年轻人中间最流行的文学是充满奇幻想象的科幻小说，他们能一把抓起但愿或恐惧，将他们远远投射到不用处理麻烦过程的遥远未来中。至于焦虑造成自杀、 毒品和情绪崩溃。所有的焦虑都是因为觉得未来太困难，无法面对而产生的反应，在青少年当中特别多。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中，基督教的教会教导盼望，盼望是一种对未来的回应，这盼望是以神的应许为根基，将未来视为神应许成就的时刻，既不推断将来的需求，也不为将来焦虑，而是相信神的应许会给我们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未来。但是盼望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教义，它是一个从现在就开始的恩典，一个眼前所采取面对未来的态度。如果盼望的价值只在它所带来的安慰，就如人常听见因为神掌管将来，所以每件事都会顺利的，因此放轻松，别担心，这完全是误解了盼望。盼望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盼望使我们警觉到未来各种的可能性，也使未来充满神的应许，更开创一个有行动力的未来，进而使现在充满了活力。就如莫特曼所言，一个有着应许的未来如同一根刺棒，毫不留情地刺入尚未照应许成就的现在里。除了青少年之外，更需要有基督教盼望根基的人，就是青少年的父母了。大家都知道，中年人被倦怠忧郁所困扰，而且整个文化都在操纵和利用他们正在逐渐失去的盼望。当父母开始和他们的青少年一同发展对盼望的了解与经历盼望，他们是在奠定彼此都需要的基础，并且能用这个基础来建构未来。当父母和他们的青少年孩子一起谈论未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发展盼望的生活实验室，这些谈话当中一定有些是跟工作有关的，有待选择的工作或事业，这是一个所有青少年都在期望，也知道他们终有一天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对此既期待又害怕。未来的工作是期望和担心的焦点。有时候，他们会用感伤的语调说：“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碰到这种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对未来的工作有盼望的建议和想法。这会比让他们受尽幻想或是忧虑的折磨要好多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已经建立一种态度，不把工作视为一个既定的咒诅，而是一个能体验又能表现盼望的方式。那些有此洞见的父母不但能够示范，而且还能谈论他们。有这种父母的青少年是有福的。父母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诚实地说出他们自己在工作中的经历，他们的目标、成就、挫折和失败。如果父母愿意谈论他们的工作，分享他们工作中的意义或缺乏意义，他们提供了谈话的素材，青少年就可以从中开始思考如何抉择工作。父母不必是专家，也不需要对他们所做的事十分热心，重要的是要愿意说出工作的意义、目的和人生的目标。要让年轻人了解的是，工作是有目标、目的和意义的。席利他曾经说过，年轻人需要目的。父母要积极地谈到一件事，工作的取决不在于经济或恩赐的考量而已，而在于个人要如何过一生。另一件父母可以做的事情是谈谈基督徒工作的意义。当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不是给基督徒一份工作说明书，而是论到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工作时要有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是把每天的工作当作一种对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命令的回应，那么我们若非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感到不满意， 就是不在乎也不重视对基督的顺服。有许多人从来不把他们每天的工作和主的命令连在一起，他们周间的工作是在谋求生计，然后用周末和晚上的空档做些基督徒的事来补偿他们缺乏意义的工作。但是事情可以不是这样，几乎每一种工作都可以当作做门徒的管道。在每个时代，基督徒都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从事各行各业，为主的缘故做得很好，这就是门徒，真的多得难以数算。就职业上而非地理上而言，整个地球一直都是基督工人的宣教工厂。如果所有宣教的工作都只留给宗教人士，留给牧师和宣教士，那真不知道有多大的地方被忽略掉了。牧师和神父有着吃重的角色，但是跟其他行业中的人在个人生活上活出做门徒的呼召相比，他们一点也没有特别重要。这样的观念，要是父母或一些有影响力的大人不告诉年轻人，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的社会倾向称羡某些工作，圣经却不是这样。我们对一个有好工作的人评价很高，支付他很高的薪水，很尊敬他。然而，耶稣是个木匠，保罗是个织帐篷工人，他们两人的工作，不论是在需求、名声或对人类的用途上，都不特别。但是这两种工作，圣经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都是用一生来活出见证的例子。他们把工作当作顺服主的大使命的背景。如果年轻人不明白这背景以及把工作和大使命联系在一起，他们只是在现今普遍的乱象以及对工作不满意的环境中增加更多的案例而已。服事是工作的真正形态，基督徒在这当中与人分享耶稣的新生命，做门徒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耶稣说过许多次，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在他受难的前一个晚上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刚替门徒洗过脚，一项卑微的工作，也绝不是一项教会的工作，但却是一项他能够亲自服侍他们的工作。对一个正在累积印象与规划感受有关其人生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能够看到仆人的榜样非常重要。其他的范例，剥削人的工作、不诚实的工作、贪婪的工作，还有要靠欺负或打压人来让自己成功的工作，到处都是。做父母的可能要费点心思去找一些真正用自己的职业来服侍的人提供孩子榜样，这是做得到的。这么做会让年轻人在这些人身上看到每天实实在在活出盼望，他们的生活是朝向一个应验拥抱自己与他人生命的人生。在这培养职业上的眼光的过程中，做父母的要避免犯三种错误。其一是强迫接受一种职业，那些受限于教育程度不够而现在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中的父母，有时候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期望他们有好成绩。这么做是对年轻人事实上想要的与感受到的既不关心也不留意。这些父母不是真正关心孩子，尽管他们听到这话会大声抗议，他们一直记着自己的挫败，并且企图借着儿女来实现他们未完成的理想。一项对年轻人所做的调查显示，有 65.7% 的受访者抱怨说，我父母不让我从事我喜欢的行业。另外一种错误则与第一种相反，做父母的会说，我不介意孩子从事哪种工作，只要他高兴就好，他自己可以全权做主。说这种话的父母是置身事外，完全不给孩子任何引导，这会留下一个很快就会被其他人占据的空间。因为有许多人都对那位年轻人未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感兴趣， 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里，有各种招聘人员在招募他们想要的人。年轻人要面对增加的压力，到处张贴的广告，同侪的游说影响，青少年活在一个职业压力的混乱中，想要摸索出一个决定。如果做父母的这时不参与决定的过程，他们就是把这个空间拱手让人。第三种错误是不停地对年轻人问东问西，你几时才要决定你的工作？你几时才要去申请学校？你什么时候才不用去上学，开始做点有用的事啊？这些问题只会制造焦虑和引发防卫，什么忙也帮不上。要搭建出一个好的职业决定之绝佳基础，需要把两个意见焊接起来，一是来自世界的询问，一是出自教会的要求。外面的世界问，你打算成为什么样的人？教会则说，去做我的门徒。询问和使命必须牢牢地结合，因此所有已经做好的计划和定下的决定能够同时回应询问和使命。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期望所说的去找一个工作，需要和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去做我的门徒连接在一起。当年轻人在心里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能够决定用自己的一生要做些什么有用的事，在基督徒的盼望中找到他们的方向和动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西岐满我家，来听这一首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
从西岐满我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下一回会进到第十章。今天晚上我可以用车吗？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